下面我们来看东京啊，袁静谋反案。7月份，李世道啊跟嵩山的一个僧人叫袁通密谋，准备在东都洛阳啊发动兵变，是吧？以此来阻挠朝廷对淮西的征讨。那么李世道啊，就是平卢方阵啊，在这个东都他设有禁奏院，平时呢，这个平卢的一些将士啊，经常往来于这个禁奏院，啊，而且东都的这些官吏啊，因为畏惧平卢，啊，所以说对他们一般不敢加以责问。当时的东都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征讨淮西战争正在进行，啊，吴元济经常这个出兵强掠，有时候兵锋直逼洛阳。因此呢，洛阳的守军都被调到乙阙一带啊，就是这个南边啊，城市的南边来这个防备啊，这个淮西啊，所以说城里边兵力很空虚。当时啊，这个李世道啊，选派了所谓勇士数百人潜伏在这个洛阳的禁奏院里边，啊，已经做好了起兵的准备，啊，头一天已经在杀牛宰羊，啊，已经在慰劳将士，啊，准备第二天就举兵，啊，但是当时有两个叛兵啊，因为发生了一些矛盾不满，所以说当晚向这个官府啊，就是东都留守啊，吕元英啊，举报啊，吕元英闻讯以后大吃一惊，啊，立即派人从乙阙啊把军队调回来，啊，同时呢包围了李世道在东都的禁奏院，啊，叛军最后发现官军来了之后啊，关闭大门啊，跟这个官军作对，啊，相持了大半夜。啊，在天亮之前，这个叛兵最后强行突围，啊，结果是接阵出城，啊，逃到了洛阳西南边的深山里边去，啊，那么几个月之后，官军呢，把叛兵包围于山中，啊，把这叛兵全部抓获了，啊，经过彻底的追查，彻底查清。这个东都兵乱的直接指挥者是嵩山中岳寺的和尚，叫袁静。袁静这个时候已经是80多岁了。他早年呢是史思明的部将，啊，是勇猛强悍，啊，过于常人。那么安史兵败之后，他最后潜匿于嵩山中岳寺，啊，但是他跟河北的藩镇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事变之前，李世道给他提供了1000万钱，啊，名义说是要修这个风光寺，实际上让他用这个经费来集结同党。他们的计谋是这样子：东都起事以后，袁静在山上举火为号，召集周围州县的同党一起前往东都去进行响应啊，来大乱东都啊。但是这个事情因为提前败露了。啊，李世道跟这个袁通的阴谋啊，最后没有得逞，啊，最后这个袁通受刑的时候曾经哀叹呢，啊，误我事，不得使洛阳城流血，啊。那么经过审讯，啊，最后参与叛乱的，啊，这个叛兵全部处死，啊，而且在审讯当中得知，6月3日杀害武元衡的主谋实际是李世道，啊。那么东都事件的发生又一次使宪宗感到震惊啊，如果这次事变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那么这数千叛兵占领空虚的东都是完全可能的。那么东都如果失控啊，吴元济如果在淮西北上，那么这个形势啊将是难以想象的啊。李世道先是派人杀宰相啊，这次又准备在东都啊搞叛乱， 是吧？应该说这个罪行是难以赦免的，啊！但是宪宗也知道，目前征讨无缘期，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果。如果再举兵征讨李世道，啊，朝廷这从军事上、从财力上，无论如何是难以支撑的，啊！所以说宪宗啊，还是下决心先解决了淮西再说，啊，这就是两京事变。第三个问题，我们讲一讲两线作战。啊，首先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朝廷啊叫义率再战与再征承德。到元和十年的九月，征讨淮西的战争进行了近一年，但是这个形势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啊。那么宪宗不是说要给延寿一点时间吗？可是这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他没有寸土之功啊，所以说宪宗决心义率。啊，经过反复考虑，任命宣武节度使韩弘为统帅。这个韩弘啊，这个宣武节度使啊，镇守的是啊汴州、宋州、亳州这三州啊，那么是处于河北藩镇跟这个淮西藩镇之间啊，战略地位很重要啊。但是对于这个人呢，《旧唐书》他本传里边讲啊，说他是有意志者。啊，说宪宗啊，虑其意志，啊，就对他是是不放心的啊。当然，司马光啊在《通鉴》里边提出啊，说这个韩弘啊，是承宣武激乱之后，镇定一方，据强寇之间，威望甚著啊。若有异者，与助镇连横跋扈，如反掌耳。然观其始末，未尝是臣解。啊，应该说司马光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啊，从元和十年十月韩弘任都统以后，到元和十一年五月，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边，啊，在韩弘的这个指挥下，官军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胜利，啊，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啊，所以从整个战场的形势来看呢，淮西战争实际是处于一种相持阶段。啊，相持阶段，啊，元和十年七月，我们知道宪宗宣布断绝跟承德王承宗的关系，啊，因为考虑到淮西战争正在进行当中，啊，不便来征讨承德。但是这个王承宗啊，他不自安分，啊，仍然不断的啊，这个在与魏博交界的这个地区啊，挑衅闹事，啊，烧杀抢掠。说田弘正啊。这个军队啊屡次受到袭击啊，因此这个田弘正就是魏博节度使啊，多次上书要求征讨啊王承宗啊，而且其他周边的一些州郡也纷纷向朝廷上书啊，要求征讨王承宗啊。说考虑再三啊，也正是由于这么多方阵呼吁，最后宪宗决定啊征讨承德啊，征讨承德。在战争的初期，征讨承德的初期，啊，取得了一些的胜利，啊，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啊，就是征讨承德呀，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年就是元和十一年三月，宪宗的母亲王氏又去世了，啊，说宪宗很悲伤，是吧？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呢，从淮西战场上又传来了官军惨败的消息，啊，那么元和十年十月。这个因为延寿是吧？久战无功，啊，宪宗除了啊任命韩弘啊这个来指挥对淮西战争之外，在淮西的西部战场上重新任命了一个将领叫高霞玉，啊，高霞玉，因为高霞玉啊也是久经战场的啊，以骁勇著名。那么宪宗啊，希望他能在淮西的西部战场上再立新功，但是这个人呢，他实际上啊，这个没有什么啊谋略，特别是统大军作战呢，尤非所长啊。在元和十一年六月，在进攻淮西文城寨的时候啊，他出战取得胜利，因为文城寨啊，特别坚固啊， 人们号称铁城，啊，铁打的一样，铁城一般是难以攻破的，啊，说是高霞玉攻下了这个文城寨，是吧？淮西军队呢，实际是设的一个埋伏，啊，是委败退却。这个高霞玉因为大胜了，所以说挥师啊，就是全面出动，啊，全面追击，啊，结果中了淮西军队的埋伏，全军覆没，啊，高霞玉啊，仅得只身逃回，是吧？这个淮西战争开始以来呀，这些大将们往往是啊，有了个胜利就加以夸大，谎报战果，啊，有了失败呢就逆耳不报。但是这次呢，因为是全军覆没，啊，大败不可掩，啊，所以这个消息啊，很快地传到了宫里边，啊，所以说众官员呢闻之无不惊愕，啊，说这是征讨淮西以来官军一次惨重的失败，啊，在这么种形势下，朝中又一次掀起了呼吁罢兵的高潮，啊，宰相之间甚至为这个事情在朝廷上争得不可开交。但是在这个时候，宪宗非常镇定，啊，他对大臣们这么讲，他说：“胜败乃兵家之常，啊，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啊，兵时不足者啊助之耳，啊，岂得以一将实力啊聚义罢兵也？啊，所以说宪宗啊。”并没有动摇啊他用兵的决心，啊，实际不久之后，到了7月18号啊，在燕城一带啊，官军啊就击败了淮西军队20000人，啊，所以说正像这个宪宗讲的，胜败兵家常事，啊，那么此后呢，宪宗啊独用裴度之言，啊，他人厌罢兵者亦稍息矣，啊。铁城之败显然还是用人不当，啊，所以说宪宗啊把高霞玉啊把他撤了，然后调元慈为仗义节度。这个元慈大家可能啊还应该还前面我提到过，比较熟悉，就是在征讨西川的时候，最初派他去到西川去，结果他害怕刘濞啊逗留不进，最后被宪宗撤了职，啊，那么这次宪宗为什么要再次任用他呢？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蔡州人，啊，这个而且他当年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治民的良好的声名，啊，所以说宪宗想把他调到这个地方来，也许可以以恩信请贼，啊，就是利用他过去的影响，是吧，来影响这个淮西的将士，是吧？啊，也许元慈啊会改变。征西征时期的那个时候的怯懦啊，在平淮西的时候发挥重大的作用，啊，但是这次元慈啊，这个元慈啊，又让宪宗失望了，啊，他任职半年，不仅毫无进展，讨淮西毫无进展，他反而上书要求宪宗罢兵，啊，所以说宪宗决定啊第三次改易淮西西部战场的将领，这次换的是谁呢？啊，最后。是以太子展示啊李硕来出任啊唐隋邓这都是其实就是淮西西部的这个主战场啊，从此以后淮西战场才有了啊这个形势啊才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这是这个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看看征讨承德的情况啊，我们讲初期的时候就是田弘正他们是吧？征讨承德有一些这个胜利，啊，但是后来呢，这各道的军队啊，就是互相观望，都不肯，是吧？继续力战，是吧？曾经组织过官军啊三次啊组织兵马来进攻承德，都失利了，啊，而且此后呢，河北的周围的六镇呢、啊、都不敢再与承德军队交锋，啊。所以说这么一种情况下啊，这个持续了1年多讨承德啊没有大的进展，而且呢这个耗用很多啊，就是粮草钱帛啊是千里运输，是吧？这个而且有许多方阵呢实际是刚刚迈出自己的方阵一步 便不断地向朝廷索要钱粮。啊，比如幽州的刘总，他就是离开他本镇五里路，啊，占了一个小地方叫武强之后，不断地向朝廷要钱，每月朝廷要给他多少呢？要给他15万钱，啊，一年多他至少花了朝廷100多万钱的钱粮。啊，所以在这么种情况下，宪宗决定还是集中力量解决了淮西再说，啊，这样子到了元和12年5月17日，那宪宗正式啊颁诏啊，就是全罢河北行营，专讨淮塞，全罢就是暂时停止征讨承德，啊，这是这个承德这方面的情况，啊，下面我们讲第四点，就是平定淮西的最后阶段。我们看看李硕啊，李硕他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积极的备战啊，积极的备战，但是最初的时候啊，他是恃敌以弱啊，恃敌以弱。李硕这个人呢，他是谁的儿子呢？我前面曾经提到过，他是李胜啊，李胜就是在靖师之变的时候那个从河北啊千里秦师是吧，然后赶到这个奉天啊来支撑朝廷，后来又收复长安的那个李胜啊，后来他被封为第一定难功臣是吧，当然吐蕃人称他为是唐朝的三大名将了啊，这个另外一个像马遂啊、浑坚呢、啊、还有这个李胜号称三大名将啊，三大名将。那么李硕是他的儿子，那么他上淮西前线是完全是出于啊自己主动向宪宗申请的啊，当时因为淮西战场上一直形势不好啊，他主动向朝廷上表愿意率军啊去征讨淮西啊，这样子宪宗啊任命他这个负责啊西部战场啊，担任这个隋啊唐邓节度使。当时他到了那个地方是恃敌以弱，他主要是做了这么几个工作啊，一方面呢就是恃敌以弱懈怠敌军，第二呢善抚将士来养精蓄锐，第三呢是招纳敌将啊，瓦解敌军，了解敌情是吧，第四呢组织精兵严加训练啊，形成了一支突袭的力量啊。那么在元和12年初到7月的半年多里边，李硕呀他主要是啊扫清外围啊，扫清蔡州的外围，为下一步的袭击做好准备啊。实际经过数年的战争以后啊，当时的淮西啊处境已经很困难了啊，境内的粮食基本上都是供应这个士兵了啊，基本上都已经吃完了，老百姓基本上没有粮食了，都是吃的什么什么芡实啊啊菱角啊啊，还要打一点鸟兽啊来充饥是吧，这些东西最后都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了啊。这个在这么种形势下，吴元济啊也觉着很难支撑了啊，所以说呢他准备上表谢罪，那、啊、表示愿意来束身归朝，他说我一个人归朝廷啊，请求宪宗赦免啊。那么宪宗呢也派出忠使啊，许诺你如果束身归朝可以许你不死啊，那么说进行了一番谈判啊，但是由于这个吴元济后来手下的大将坚决反对啊，最后这个事情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啊。那么李硕经过积极的准备是吧，那么最后啊，那么发动了对这个蔡州的啊袭击啊，当时啊这个淮西的这个形势啊，我们讲从淮西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朝廷也同样困难啊。那么3年以来啊，为了保证前方的各项开支啊，朝廷开支很大，老百姓的负担也很重，所以说罢兵的呼声实际也很高啊，但是裴度为宪宗分析形势，他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啊，就是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啊。而且这个裴度认为，现在官军之所以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因为啊驻军啊 这个将士啊，特别是将领啊，人心不齐啊。如果大家人心齐了啊，这个一同啊协同作战，很快就可以攻下淮西啊。他向宪宗请求，他说我亲自到前线去啊，就是我宰相亲自到前线去啊。也许我到了前线，这些将士们害怕我夺了他们的功啊，会加紧进攻，这样子可能会很快的破贼啊。当然宪宗也一样，他也不愿意再说用兵三年之后啊，功亏一篑啊，来罢兵。那么宪宗啊，是决心把这个战争进行到底的啊。